大家好，愿上帝的平安与你们大家同在。我们很快又来到2021年的2月份哈，哇，我们在马来西亚呢，MCO 又再延长到多2个星期，所以在马来西亚呢，没有春节好过了，我们就是自己过自己的春节哈。啊，这个也是在马来西亚第一次这种遇到这样的问题哈，所以呢，呀，怎么说呢？就看着办吧，哈！我们在这一年里面，希望上帝的灵、上帝的平安与我们大家同在。我们上个星期呢，讨论到大卫他如何犯罪，对吗？他如何给自己在徘徊在罪恶的试探的周围里面，就使到魔鬼更有机会的呢得逞。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说大卫的这个故事，哈。我们还没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个祷告。至高天父上帝，我们这时候祈求主你的灵来教导我们。神啊，你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有许多的试探，有许多我们面对的挑战。上帝啊，我们多么期望能够你的国能够早日降临，使我们能够到个天国，没有再有罪恶，不会再有试探的地方。主啊，愿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我们能够每一日靠着主你的恩典，靠着你的力量而战胜。上帝，这时我们来诉说大卫的故事，愿您给我们在他故事中学到，你要我们怎样谨慎，要我们怎样的守候你的来临。这时我们完全的交托，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哦，你很少能够看见赞扬人的话，奉承人的话。就算是个很圣洁的人，像但以理也好，圣经里面呢很少有奉承他们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凡是好的、善的，any good things，都是来自上帝。我们有善意，我们会去行善，我们要感动，会去侍奉上帝，这一切哦。都是来自上帝，因为好不会是自己来的，你知道吗？你看魔鬼就好，他本来是个非常美丽的天使，非常有能力的天使，但是他离开了上帝，他以为自己很厉害，自己很好，但是他一离开了上帝，什么都没有，什么好都没有，像他整个脑都是想坏的事情，所以我们离开上帝之后。就不会是好事，只有坏事。所以圣经为什么不诉说这么多关于一个人的好，奉承或者是赞扬他们？因为这些都是来自上帝。你会发现到，当一个人得到很多的赞美、很多的这些奉承的时候呢，这也是他最危险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当一个人骄傲，他们听到很多这种奉承的话。赞扬的话的时候呢，你就很难抵挡这种，哎呀，很高傲的那种感觉哦。比如说，一个传道者很会讲道，哇，周围的人讲你讲得太好了，讲啊，就是奉承他，一直赞美他。我告诉你，这个对他最危险的一种方式，使他跌倒，因为他会开始自信，他会开始觉得自己很本事。自己有能力，对吧？所以这一个呢，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事情。我们发现到大卫呢，为什么犯罪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开始成功了。他离开他在逃难的时候，当时扫罗王哦要追杀他的时候，他是多么依靠上帝，他是多么的小心，做什么事情他都求靠上帝。他要去打仗，他要去做什么，他就问神啊，我可以这样做吗？上帝啊。你是我的避难所，主啊，你看，所以他会一直寻求上帝。但是，当他什么都得胜的时候，当他打仗每战他都赢的时候，当扫罗去了过后，他能够整合整个以色列和犹大国在一起，他做王了，一切都顺利了，他有将军去出战了，他不用再去打仗了，他的生活也好了，很奢侈了。他要什么都有什么，每一个人都赞扬他的时候， 这个也就是他最危险的时候。我想到我们在爱能啊，就是这样子的情况。我在过去几年，我们爱能是很不错啦，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来宾，一年呢，我们的疗养院哦，能够收上有时差不多1000个来宾来做治疗嘛。这个是很多来宾，我们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近处有很多很多的来宾来这边做治疗哦。哇，很多赞，很多赞美的话，很多啊帮助我们的人呐、啊，哦，就是说好就对了啦。100个人来里面，99个都是赞扬你的，而且每个工作人员每一个月到时候就有粮处，哦，每个人生活得很好啊。所以呢，我们是在2006年、2005年。到2020年就是这个疫情之前，我们都相当不错，上帝都很赐福我们，我们有多余的钱能够帮助不同的圣工，我们又能够去帮助很多的穷学生，就是很好的日子了，你知道吗？就在那段时间的时候，老实说，我就开始有点担心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太多的赞扬了，太多的好话了，而且呢，太好了，生活每一个人都好，每个人虽然我们的工资不多，但是也足够我们生活，也足够我们啊旅行也好，我们这边很会旅行的了嘛。每个人一有便宜机票，我就赶快买，然后他们很会找很便宜的地方，就这些，就是很好的生活了。每一个，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有点担心，因为跟我们以前不一样。爱能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很苦的。我们要什么我们都跪下来祷告上帝，都是很不足的。每一次我们的银行有的钱呢，就是刚刚够我们，或者是不足够了。就好像当时候的以利亚跟这个寡妇啊，他们只剩下了就是一点点的粉，一点点的油，他们天天都是要依靠上帝而存活。所以爱人前面10年都是这样子，15年啊都是这样子，就是啊，就是靠一点点的粉，一点点的油哦，就是一直在维持。哎，过后不久，我们就开始慢慢好了，越来越多来宾了。哇，我们疗养院好像不够，还有人叫我们，哎呀，少兵啊，你应该建更大的地方，你做的太好了，你要这个那个，哇，很多奉承的话，我就担心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魔鬼撒旦能够得逞的时候，因为我们放松了嘛，我们没有那种警戒性，我们没有那种寻求上帝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这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更加的依靠上帝，更加的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知道吗？所以这些都是 变相的祝福吧。2022年开始，我们来到疫情，哇，这个是我们全世界了，都面对一种从来没有遇过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爱能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吗？哎，整个疗养院这么兴旺，突然间关门，从3月份一直这样子，哇，在这一年里面我们怎样，哎，现在已经来到2月份， MCO 不能够收来宾，那到什么时候？我们的马来西亚的疫情是一直在3000、4000、5000，哇，很怕得到6000，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来到2位数呢？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不懂前景是如何，而且我们也发现到整个世界都是很 We call it the nation are angry， 就是国家很愤怒啊，就要打仗啦，就是要哦，你看缅甸现在什么，哇，突然间政府倒啊，他们这个军队进来拿了，就是军队管制了，然后国与国之间有很多的不和，对吗？每个都很生气，每个现在讲到疫苗就好，对吗？他们现在世界卫生组织讲什么？那些富国抢啊，他们抢疫苗，哎，抢疫苗不给那些穷的国家疫苗。这世界卫生组织讲这种哪里可以？我们要公平吗？世界哪里有公平的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根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会是怎么样，会不会越来越乱，世界会不会越来越坏，经济会不会在2021年垮下来，我们不知道。 对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更加依靠上帝，这就使到我们更加跪在神的面前祈求神。我们每一个人出薪水的时候，哎呦，下个月还有没有58%的粮？我们现在从6月份开始，就是给58%、58%这样子给哦，一半的粮，一半，每个人都要很小心用钱，在这个时候就是很小心，也是很祈求、很渴望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这个不一定是坏事哦，这可能就是好事，使到我们能够真正的依靠神。真的，我也很感恩上帝，从去年3月到今天，我们爱人还是维持下来。哦，真的是还是维持下来，我们还是可以帮助我们每个工作人员哦，不用说裁员啊，你们回去我们不能够再支撑。感谢上帝，我们也感谢有些观众哦，有些教友给我们的帮忙，帮助我们。就好像这次过年啊，我的哥哥啊，有一些朋友们讲，哎呀，你们哦又没有粮又出的不好，你们怎样过年呢？所以感谢上帝哦。就有人感动哦，就给我们红包。我们有45个工作人员呢，哇！我们在这一年里面哦，每个人哦都拿了500块的红包哎，这个是很感恩的事情哦。有不同的人捐款啦、啊，给我们一个大红包，这我们要很感谢，有这么有爱心哦。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们给我们的支持爱心啊、哦！至少每个工作人员有个500块的红包过年啊，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福气啦、啊、哦。所以讲到这里，当大卫很满足，就是很威望，很多奉承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魔鬼呢要攻击的时候。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圣经告诉我们哦，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第几节啊，第12节，这里说到，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仇敌不属于人，我们要永远记得这一点。我们的敌人不是人，就算有人来得罪我们，就算有人来侵害我们，这些都是仇敌魔鬼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永远的敌人就是魔鬼一个人，他是罪人，他给魔鬼利用，这个是魔鬼的工作，我们要为这个罪人祷告，希望上帝的灵能够改变他。我们没有办法为魔鬼祷告，因为他们已经是灭绝，他们已经是定了他们的将来，他们是要毁灭的，所以他们就是作恶。但是罪人我们会为他祷告，因为神的灵还能够感动他们。所以我们永远的仇敌呢，就是只有一个，就是魔鬼。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以什么？那些自掌、自政、掌权、管制、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哇，这个可怕！我们不是跟人打仗哎，我们打的是魔鬼哎。这个魔鬼是掌控整个世界罪恶的势力，罪恶的人，罪恶管制这些属天上这种幽灵，这种哇，这种越讲越玄，对吗？就是这种魔鬼的势力，你怎样跟魔鬼的势力打，弟兄姐妹们？我们打的不是人呢，所以魔鬼要攻击我们，随时随地，我们找到最好时光，就是我们最骄傲、最不小心的时刻，他就会来攻击我们了。你很小心，他们不会浪费时间的。你很亲近上帝，他们也不会浪费时间。等你很忙啊，没有时间啊，或者是你开始放松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们就要来攻击了，对吧？这个就是他们要攻击的时候。所以我们打的不是这些。所以保罗说，我们要拿起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个就是魔鬼的工作。所以当大卫非常满足、非常奢侈的时候，当时候哦，因为太多奉承，而且呢邻国也怕嘛，也是怕大卫嘛，因为大卫很厉害耶，他的军队很强了嘛，所以其他邻国也怕，他们就送很多礼物来啊，跟他和谐，跟他和平嘛。所以当你他也接触了很多这些外邦国了嘛，你知道这些外邦国你接触太多你也受影响。你要知道这些外邦国 他们的王就是最大的嘛，哦，他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不受控制的嘞。他犯罪是他，这个律法不是像他的哦，所以他要怎样就怎样的了嘛，就是王国嘛。但是上帝的国就不是这样。大卫被拣选，他要顺服上帝，他不给乱来的嘛，他不要哇，看到人家的葡萄园要他就要抢，这个人的葡萄好，那个人老婆美，我就要这个外邦国可以，是吧？但是以色列国就没有这样子的事，他们要顺服上帝，就算大卫犯罪，他也要面对惩罚了，你知道没有？所以，但是哦，因为他的力量越来越大，他就越来越大胆了，懂吗？所以这种外邦国的这种势力，这种的影响，不好的影响，就开始影响他了，他就越来越大胆了，你知道吗？他越大胆的时候，就够力了。啊，他就慢慢一点一点的放松，一点一点的放松。所以当时候哦，他看到乌利亚这个女人，他查出来是这个女人的时候，他决定他要犯罪。当他做这个决定哦，叫人家去带这个女人哦，表示吧，哦，乌利亚的太太叫他来，他就是决定要犯罪。很多人哦讲，哎呦，我不小心掉在嘴里面，哎呀，弟兄姐妹们。看是什么罪了哈？有些人犯了奸淫的罪，讲：“哎呦，不小心啊，不小心！”弟兄姐妹们，是你自己决定你要去犯罪。上帝给你我们很多机会，我们要悔改的这事情哦。所以，当大卫决定去叫乌利亚的老婆叫他们带过来的时候呢，魔鬼就知道得逞了哦，他就要使他犯罪，他决定要犯罪了。我们看哦，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哦。他讲什么？圣经说，第四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借来。哎呦，那时候他的月经接近了，他讲机会到了啊！大卫呢就与他同房。弟兄姐妹们，这个、哦，哎呀，怎样说呢？当你做了决定要犯罪，上帝讲阻止你；当亚当夏娃决定要吃那个禁果的时候，上帝不可能派天使来阻止你的哦，因为。人有自由权，你自己要选择，所以到最后审判的那一日哦，我们不可以怪上帝讲，上帝你看，是魔鬼来这样的逼我了。老实说，有时候不可以怪完魔鬼了，是我们自己的私意，我们自己决定要了。魔鬼是 offer 啦给你，你不拿你不可以，你不拿的话你不会中了吗？虽然那禁果在那里，你不去刺他。魔鬼不会塞在你口里面，没有这样的事情了吗？是你决定要去刺他了吗？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是没有理由的，我们找不到理由。如果你可以找理由，这个就不是罪了，明白吗？这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任何所犯的罪，你找出理由来，这个就是为自己辩护。我们要面对自己，面对罪恶，哦，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当大卫呢犯了这罪过后啊。他以为爽了一下就好哦，对吧？啊，但是圣经说什么呢？他怀孕了。当乌利亚的太太哦，别示巴怀孕的时候，他就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哎呦，大卫讲麻烦了，怀孕，哎呀，怎么办？就在这时候，他没有来寻求上帝了嘛，因为他犯罪，他。通常犯罪的人决定犯罪的人不是掉在罪恶里面的人、啊、是犯罪的人、哦、他们不要来寻求上帝，因为他们不要面对自己的错误，不要面对自己的失败，他们会想尽办法以自己的方式来摆脱罪恶，所以他们会怎么样？会想尽办法来遮掩罪恶。像亚当夏娃犯了罪过后，他们会来找上帝吗？不会的哦。当你犯了罪过后，你就好像感觉不敢来到上帝面前。其实这个时候大卫应该反省了，他讲：“哎呦，怎么办？”他如果找乌利亚来跟他说：“我犯了罪，我求你原谅我，我不应该这样，你我赔，我要怎样啊？”这样还好，对吗？但是你看到吗？当你一踏出一步去犯罪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哦，我犯罪，我随时不要犯都可以，你慢慢等啊。”你这样容易哦，我抽烟我可以不要抽就不抽，我赌我要随时收手我就随时收手，你这样潇洒。弟兄姐妹们，没有这么简单啊。你以为你可以控制你自己，当你一打一次你再打你就一直打下去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给魔鬼一个机会，你就很容易再给他第二个机会。你第二个机会去，你第三、第四、第五你就来，他就拉到你死为止就对了。魔鬼不会放手，他一拉到啊，就好像钓鱼一样，你钓到了过后，你会放，你不会就一直要拉上来，魔鬼就会拉你去了。所以这时候我大卫就在想，我要怎样自救呢？我要讲，哇，如果每个人知道怎么办，他很傻了。那你可能不知道，乌利亚的老婆别是吧，来到你的王宫，没有人懂了，一定有人懂了吗？他进到你房间，没有人懂了没？人不敢讲你嘛，对吧？你是王吗？现在这个女人犯了，哎，这个女人怀了孕，她派人来告诉你她怀孕，这种还是秘密没？对吧？他心里想，哇，如果给人家知道我就惨了啊，我这个王怎么办？等一下人民造反怎么样？哎，我告诉你，乌利亚哦，他是个将军来，他不是普通人来的嘛啊，等一下你们全部造反呢，你懂是吧？哇，他越想就越怕了嘛，他没有来到上帝面前，他就以自己的办法，他就 OK， 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派人去叫乌利亚回来，叫回来怎么跟他道歉啊？不是哦，要隐瞒这一事嘛，因为他打仗打了这么多个月回来，肯定想跟老婆在一起嘛，对吗？他讲哦，就假装啊，这种叫做戏咯，是吧？大卫就问他，哎呦，乌利亚，一切战情怎样？假的，怎么做假戏啊？问了过后，就 OK， 好了，你回去吧。但是你要知道，他没有想到哦，乌利亚是这么正直的人，这么忠心的一个将军哦，他没有回家哦。这个将军啊，去哪里？他进门口了嘛，王宫的门口，睡在门口，跟那些看门的人睡。你看这个这样忠心的人，他没有回家。第二天哦，有人来跟大卫讲，乌利亚没有回家，他就不回家呢。嘿，他以为哦，如果给他回家跟老婆啊睡了过后，生了的孩子，他们不知道是大卫的儿子吗？是他的儿子吗？你讲懂，以前哪里有技术去查呢？对不对？可能他们讲，哎呦，这么你这个孩子这样像大卫，最多是这样讲而已嘛，对呀、啊。他讲，给他一回家，那懂这孩子是谁的？你不讲，我不讲，不就好了咯？这个也是很笨的啦。他老婆不讲呢，他老婆应该是很好了吗？他讲，怎么不回家睡觉呢？他就叫他回来，还有屋里啊。你怎么不回家呢？乌利亚说什么？他讲，王啊，我们的同伴，我们的将军，我们的军队在打仗，我哪里可能回去跟我的老婆同枕呢？他们在受苦，我可以去享受吗？看到吗？这个就是在责备大卫啊。大卫哇，每个在那打仗的在那边爽哦啊。所以乌利亚讲的这种政治的话伤。哎呦，大卫就更烦了嘛！魔鬼在旁边又在试探他，你完了咯，你以为你可以摆脱？想办法，快点，快点想办法！他在想 ，OK， 你这个 OK， 他讲，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怎么样？大卫想了一个办法，灌醉他，灌醉他。上帝都讲，我们不也喝酒了吗？他不能去哪里找这种喝灰、这种发酵了的酒。上帝，哦，圣经讲酒哦，有两种了嘛。但上帝讲酒有葡萄汁，还是发酵的葡萄汁哦。上帝不要我们喝那种发酵葡萄汁，因为你会醉，你就不能够荣耀上帝了。所以上帝指明是不可以喝酒了。他们去喝是不听上帝的话。所以我不懂大卫去找什么酒来了哦，就是给乌利亚喝醉，灌到他醉，醉了过两人醉了过后一定回家了嘛。啊，你回家了懵懵懂懂啊。那这个孩子生了就是你的哦，不是我的了啊。但是乌利亚喝醉了过后，他还是有足够的力量不回家，他还是在那边睡觉，不回到家里面睡觉。所以大卫在想，怎么办呢？这样子也做不到。魔鬼就在旁边讲啊，哎呀，你傻了，你权力这么大，你是王啊，你要做什么都可以，怕什么？杀掉他啦，没有这样，让每个人知道你犯罪，你就死了哦。看到没有？但你听魔鬼哦，魔鬼就是要你完蛋了。哎呀，这是真的是惨啊！这样圣洁的一个人哦，大卫耶稣说 ：“The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就是上帝哦最疼，就是最有上帝心意的人，既然会哦策划杀掉他最忠心、最正直这个乌利亚。他写了一封信，他说：“这封信哦，你交给最大的将军嘛，九儿。”啊，这个也是坏人来的啦。OK， 他也是很坏的一个大将军来的。OK， 那你交给他，这个信你不给看啊，只有大将军看。但就要拿到的时候讲，哇，塔鲁吓到一跳。大卫叫做什么了嘛？叫他打仗的时候放乌利亚在前面，给到他到城门门的门口，最靠近最危险的地方给他实现。主要是想，哇，这个乌利亚犯了什么罪要他死？但是他听话吗？他杀人他吗？他是没有问题的吗？他只想要杀到自己的将军哦，给他杀了，真的这样给他死了？弟兄姐妹们，乌利亚没有想到，他拿住了这封信，从他忠心大卫哦，拿住这封信去就是他的死刑哎，没有想到。他死的那一天，他都不懂他怎样死的，跟你讲，他为什么会死，他都不懂啊。弟兄姐妹们，等他复活那日就知道，当上帝来啊复活他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但是感谢神啊，这一切都会是过去，他也肯定会原谅大卫哦，因为大卫悔改嘛，到最后。但是你可以想象嘛，一个大卫这样义的人哦，有上帝心意的人，这个时候没有上帝心意啊，这魔鬼的心意了啊。你千万不要以为拿这个来犯罪，哇，你看大卫这种有上帝心意的人都可以这样犯罪，我也是可以犯咯，对啊。弟兄姐妹，不是哦，你再看他的结果是怎么样， OK， 在这个时候他没有神的心意，他就鬼的心意而已啊。不要跟我讲上帝还是赐福他，没有了，人犯罪是犯罪，你行了多少义，你犯的罪就是罪，你的义洗不掉这个罪，只有上帝的宝血才能够。所以大卫犯了这么残忍，这么残忍，这么狠毒，杀他这么忠心的一个将军，他既然可以想到这样子的策略，他想到乌利亚死了，不是我杀了吗？敌人杀了吗？不是我杀了，看到没有？当一个人要犯罪的时候，他就能够啊，自己 make black white 啊，就是自己，哎呀，我都不懂用什么话讲啊啊！他就想，是人家杀的，不是我杀的。OK， 现在我把他娶过来，我要照顾他老婆了咯，这个孩子是谁的？那你懂对啊？就帮忙照顾咯，就是我的孩子了啦，好像艺人这样啊，好像艺人就对了啦。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关系哦，这是因为他打仗死了。弟兄姐妹们，撒旦总会描述一种什么？描述一种犯罪的快乐，犯罪的好处，犯罪得到的获利，得到的利益是什么？他不会给你看到犯罪的后果，犯罪的苦，犯罪的痛苦。我们中计就是这样，我们只看到前面的那个田啊，后尾的那个鬼啊，你看不到。所以大卫这时候啊，给魔鬼这样子搞了过后啊，圣经讲什么？在啊箴言啊，箴言书，箴言的第十四章十二节如此说：有一条路，有一条路，人以为为正，那就是自己看为正啊，自己 plan 自己想了 ，OK 吗？不是我杀的，是人家杀的哦。Self-righteous， 自辩，这个没有问题啊，不是我讲骗话吗？是他讲了，我是在旁边，我什么没有讲哦。这个就是这条路，人以为为正，圣经说，至终成为死亡之路。This is a road to death。很多人在这世界里面做的东西都认为 OK 啊，没问题吗？我卖给人就不是我抽烟，我卖酒不是我喝酒，对吧？我卖猪肉，我卖虾，我卖不好的东西是他们自己要吃的，我不卖他也是其他地方吃的吗？这些话我告诉你哦，你就是给魔鬼锁住了，自以为正，感觉 OK 啊。 这个是最可怕的罪哦。请问大家，有什么秘密是不可？就是你有没有听过一种不可告人的秘密？untold secret 啊，好像我们看很多这种秘密的那种书啊、阴谋啊，全部都是不可以跟人家讲的嘛。有啦，啊，你这个人跟人家，哎，我跟你讲，可是你不可以讲出去了，你讲出去就不好了，这个是秘密来的，不可以讲。哪里有这样子的秘密了，对吧？你跟谁讲？我跟你讲啊，圣经讲你在密室哦、黑暗之处讲的话，要在光处给人家听啊。你如果不要给人家懂，你就不要去讲；你不要给人家懂，你就不要去做。你做了，你秘密做，你一定有人懂了。没有包得了火的纸，你纸包不了火了，对吧？这个消息哦，过后哦，哇，外面以色列哦，就很多人在讲这个事情啊、哦。乌利亚这么打仗会这样死嘞？那你这样杀了，打到前面他这样有精力的一个将军，这样子死？等一下哦，这么大卫一定要娶他的老婆呢？很多这种话了啊，对啊，哇，讲讲讲，外面的风云啊太多了，大卫也不理了，因为这种分离不敢来到王的身上了嘛。过了很多年呢，过了很多年，弟兄姐妹，过了很多年，这个孩子都相当大，应该也十岁啊，七八岁，这个大孩子了啦哦。上帝哦，知道这事情一定要解决了。他要拯救大卫，因为大卫如果不解决这事情，大卫是不得救的了嘛，大卫会去灭绝的，所以上帝一定要来谴责他。这时候，在圣经的列王，哎，这个撒母耳记下哦，撒母耳记下，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第十二章，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哇，拿单在想，假了了。要去跟王讲，我跟你讲，没有几个先知去跟王讲他们的罪啊，是能够活着出来的。你有没有去跟人家讲过他们的问题？你怕吗？你有多少个、哦、犯罪的人，你去跟他们谴责他们的罪，你是他们是接受的。今天你看到一个人不好，他讲话太大声，对一个人不对，你去跟他，就算你是很小心去跟他讲，哎，我觉得你不可以这样讲话。他会接受吗？很多人都讲你自己很好吗？你自己很厉害啊，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啦，懂吗？有时候你把这些话讲出去的时候、哦、他就对付你了，你就是他的仇敌啊，你就是他的敌人。所以你敢讲吗，弟兄姐妹们？这时候拿单要讲哦，你敢吗？你还是会讲不管别人的事啊，不要管闲事。我告诉你哦，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你看圣经里面亚伯就好了，亚伯跟该隐讲，你不要这样子献祭啦，上帝都跟你讲了吗？你拿一只羊来献祭就没有事了。那个他哥哥听到不给顶啊，脾气来把他杀掉了。你敢讲吗？亚伯讲了给他杀掉。约瑟也是这样吗？耶稣每次看他的兄弟啊全部犯罪嘛，他们讲不要这样子做，直接讲他可能也没有技术啊，讲又跟他爸爸讲假乱，到最后怎样？我们要杀掉他吗？到最后只是他哥其中哥哥不要讲，不要杀他，想要救他，你卖掉了，然后就给他们卖掉了啊！你敢讲吗？你讲啊，你本事讲吗？扫罗也是吗？扫罗王大卫之前的是扫罗王 King Saul，有谁敢讲他？他发癫了那时候，连祭司大祭司啊都不敢讲他。他问他们不敢答，不会答的时候我怎样？杀到完啊！哇，这个扫罗王也是够力哦，杀到完啊！上帝的这些大祭司啊，因为生气他，大卫跑是吧？给他那个。那哥利亚的刀啊跟那个食物嘛，他以为他们会维护他嘛，杀到完了。弟兄姐妹们，耶拿丹，这个是什么？这个尼顿啊，拿丹，他敢讲吗？上次讲你那去跟大卫讲，先知就是很辛苦了，他们忠心上帝哦，就是面对这种可怕。耶利米也是很惨吗？ 上一个讲你要大胆讲，哇，他是很惨，他们就弄到了很惨就对了。所以拿单哦，就觉得 OK， 我去讲。你看他讲讲，拿单也是聪明啊，他就用个故事哦，希望能够帮助大卫的爱心啊，重新再点燃过。他就跟他讲，他讲哦，拿单到了那边就告诉大卫说，有一座城哦，他讲哦，他讲到好像真的故事这样了啊。有一座城有两个人啊，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没有钱的啦哦。那个没有钱的哦，他只有一只羊，他买到一只羊，养到这个母羊哦，哎呦，天天跟他吃饭也在一起，怀抱也在一起，他孩子们就是很疼这只羊，只有这一只羊哎。但是另外一个人是很有钱的，他很多钱啊，钱多到要命，很多羊，很多牛。有一天，这个有钱人他的朋友来到他的家，他要杀羊请他吃嘛，他不甘愿杀自己的羊啊，讲哦。他就要什么？他想到，哎，不远处他那个穷人哦，有这羊哦，抢他的羊来杀掉，就请他朋友吃饭。哇！大卫听到这个事情，大卫听到这事情，你看大卫怎样啊？大卫就真是愤怒，那人啊，讲这个是谁这样大胆，这样坏？看到没有？他这样狠毒啊！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好。魔鬼就是有本事给你瞎眼，弟兄姐妹们，你最怕就是犯罪没有看到自己的罪恶了。大卫刚刚开始不是这样的了吗？他是很爱上帝，对罪恶很敏感了，甚至他已经哦自己犯的罪已经看不到了，他只看到人家犯的罪。嗨，这个人是谁来了？哇！大卫就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他还起誓耶和华，这假冒为善的艺人啊，我起誓耶和华，行这样事人该死啊！讲，还讲什么？他一定要赏还这个穷人四倍啊，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惜人的心。弟兄讲话，弟兄姐妹。讲话不要太大声了，我们要骂人的时候，我们要想自己先。你生气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做一些东西，你生气他说，你要自己反省自己是不是这样。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我在马六甲的时候，因为马六甲教堂很小了嘛，那个教堂里面最多是2辆车，你挤一下最多3辆车，啊。所以很多人想要扒进去的，想要把车放进去教堂里面哦，因为好嘛，不热嘛哦，就要早一点去的嘛。所以有一次哦，我迟来一点了，哇，就有车放在里面，但是哦，放到不好啊，放到外面又放车顶住啊，哎呀，我就开始有点气哦，那把车放到这样子，放好点我们还可以放啊，我就下来就。当时有个姊妹在那里坐住了，我就说一声，我讲怎么放车放到这样子的，我就这样讲，对那个姊妹讲，她就在那里笑，她也大胆了，她讲你也不是这样，以前你放车也不是这样，还要讲人家，我当时我很生气了，我很生气哦，过后我就很不爽了，我就回家过后我就想这个事情。他讲我也是这样，我就一直想，真的，我也是这样。我过后我才发现到，我自己也是给人家很不爽，只是人家没有这样大胆讲，我讲人家而已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盲目，我们讲要自私，你很不自私。我们讲要吃饭排队哦，在教堂哦，你看哪都这样多，后尾的人都没有吃，你没有犯过这样的问题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当我们大声说，我们要很小心就对了，我们不要乱来啊，哦，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打的仗不是跟人打，我们的仇敌是魔鬼，他给我们瞎眼，就好像大卫一样，这个人是说，我骂这样大声，我给他死啊，他要赔四倍啊。耶拿单就在这时候说什么？你就是那人。耶拿单敢这样讲，你敢吗？ 哇，我看聂兰当会不会流冷汗呢、啊？这个时候会不会头掉地啊？对吧？他直接讲：“你就是那个人，那人之所以，你就是那人。”大卫也，他继续说什么？这先知说：“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上帝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子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全部赐给你。你若还是借的不够是吗？当你讲，我早就加倍赐给你了。这是为什么你去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助亚门人的刀杀害你这么忠心的乌利亚，你又娶了他的妻为妻，弃养了他的妻子。你这样子藐视我，娶了乌利亚的妻子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要为罪负责任。上帝爱大卫，给他从这个时候开始没有这样好过了。为什么？因为他好过的时候他就要得罪上帝。如果上帝再给他太好过的话他就不用进天国了。所以地上的苦难是上帝允许的了。为什么他有这么多苦难？因为圣经说，因为当时候他讲了这一切过后大卫他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他承认他罪。这个就是大卫这样讲呢，大卫得到神的信了，你懂我意思？他谦卑自己，好像我犯罪了，你知道吗？我身为爸爸，我三个孩子啊，大儿子，两个女儿，他们时常犯错了，有时候我们很生气，但是你知道，他得到我心最多的时候，是他犯错的时候，我讲他的时候，他承认自己的罪，痛心自己的罪，他说：“对不起吧，我错了。”哇，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我的心就好像融掉了。我这个人真的，当我的孩子我的女儿，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做错事情，我跟他们讲，他们悔改带着眼泪的时候，我整个心就是给他们融化掉。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第一次讲骗话的时候，是在他应该是4岁的时候，3、4岁就会讲骗话了。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小孩子讲骗话我们不懂事啊！很多人讲这个孩子讲骗话我们不懂事啊，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跟你讲 OK。 他讲骗话，小孩子的骗话很容易听得懂的吗？哇，我就很担心怎么办啊。我是第一次跟我讲骗话，因为我又忘记什么事情了，他就要维护自己嘛，讲骗话像大卫这样就要维护自己，摆脱自己的罪嘛。我就进去祷告，我想上帝，你要我怎样帮助他看到讲骗话维护自己遮掩自己罪的人是要怎样给他看到这个问题。我就祷告祷告上帝，太小了嘛，我就过来，我就跟国义讲，国义来，爸爸跟你讲的事情，我就跟他解释讲骗话的问题，这样我忘记我讲什么了，就是鼓励他，当你犯错你一定要承认，不要怕。那魔鬼就给我们感觉，我们犯了罪过后你就死了，上帝拿住藤鞭打你打到你惨惨了。孩子犯罪怕爸爸打到你惨惨，这恐就是魔鬼的嘛，魔鬼给我们骗到我们这样惨。我就跟他讲，我们要面对罪恶，不要像亚当夏娃去藏起来，面对他。因为遮掩自己罪恶的人必不想通，圣经讲了，至终啊，就是圣经讲什么，遮掩自己罪恶的人并不想通。He that covers his sin shall not prosper。我讲你要面对， 哇，我不管，我讲了讲了，过后我发现他开始流眼泪哦，他开始哭，看到他我就吓到了。啊，过一阵吧，我错了，我不应该讲骗我，我在那里哭了很惨了嘛，不是普通哭了嘛，他真的是很痛心。我这个时候还打他吗？我跟你讲，我还讲你啊，你承认了啊？我就拿藤鞭打他。你讲我会这样吗？我当时跟他一起哭啊，跟你讲，我多么开心啊！我讲哇，他终于看到罪恶的可怕。我跟他哇，我真的很开心。我当时真的是很开心，我感谢上帝。我讲上帝，终于我孩子看到罪的讲骗话的错误。他突然哭，我抱住他一起哭，弟兄姐妹，我抱住他一起哭。我多么感谢神。他真正得到我的心，我整个心就是融化掉。大卫哦，就说：“我犯罪，我错了，感谢上帝。”所以圣经说大卫什么 ？A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得到上帝的心意啊！他又回到上帝，魔鬼就很生气哦。魔鬼讲：“哎呦！”魔鬼就讲大卫从那时候逃脱出来了。弟兄姐妹们，来到上帝面前，上帝是最知心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犯罪，就算我们犯了罪，我们也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承认离弃罪恶的，圣经说必蒙怜恤、啊、这个是在箴言书28:13，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想通，承认罪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不是只是承认罪，要离弃罪的哈，必蒙怜恤。弟兄姐妹们，时间也讲了啊，差不多吃了啊。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来想这个事情。新春佳节要来了，虽然我们没有得好去拜年啊这些，我们过年还是有点感觉。在过年这段时间，我们会打扫家里，对吗？清理啊，而且在这个时候打扫不是普通扫地抹地了，我们会去清理那些以前没有打扫的地方，可能一年只能打扫一次的地方，那也肮脏哦。一年打扫一次，你看多么肮脏！你去打扫啊，很多东西啦。快过年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心可能有很多地方哦，肮脏的地方。很久没有去找他了，肮肮脏脏地方，可能这时候应该是挖出来的时候，去面对他的时候，清理他来过个新年的时候。这些罪你放在那边，你不要以为放越久它会消失，它是永远存在那里的。除非我们去面对它，求上帝原谅，上帝才会能够原谅。你不求，神怎样原谅？魔鬼一定站在那边攻击我们的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到上帝面前，祈求上帝，神啊，我在20年前做这个事情，你可以原谅我吗？我求你原谅我，认识，让圣灵再来你的心中，使你能够承认自己的罪。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变成喜乐的人，才能够得到。那么现在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活在一个 conscience free， 就是良心不会责备自己的，不想到哎呦，我曾经得罪过这个人，哎呦，我曾经害过这个人，我曾经贪过这事情，我曾经以前偷过人的东西，我太多这样的事情了。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全部挖出来放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原谅我们的罪。你愿意做这事情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记得，哎呀，我要讲这个，我应该要讲。在1993年的时候，92年、93年那段时间，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上帝就给我看到我过去所犯的罪，我要去面对。这个上帝要给我们力量，才能够去面对。我们也不要恐惧，因为神会赐我们力量啊。所以当时上帝给我想起很多我过去啊所犯的罪，我都是逃，我摆脱，我尽量想尽办法摆脱，不要去想他的问题。但是上帝说，这些旧账都要拿出来。上帝说，你要交给我，我要帮你洗掉这一切的罪， 你愿意给耶稣来洗吗？我记得我以前在外面，离我家不远有一个杂货店，啊，我们小的时候每次跑去买东西的，我就在那里面呢偷了塑胶糖，这事情要解决哦。曾经我的侄儿啊，他们跟他们讲，哦，王哥，这个呱唧偷你的东西哦，我都怕不敢去，我也逃货了啦。他们可能讲小孩子不懂事啊，现在我懂事了吗？我说好，我回到家，我会去面对这个问题。真的，过了一年，我回到去1994年吧，我就来找这个杂货店的老板，还在那边。哎，看到我家啊，他们都认识我嘛，我一个乡村的嘛。哎呀，哇，少平你回来了啊！我就是啊，读书哦，还没有毕业，哇，没有毕业，还没有毕业，还在读书，回来度假，讲哦，这样开心。讲完了过后，我讲个，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来到你这边哦，是要买东西的。是啊，你每次来买东西的吗？我小的时候在这里偷了一样东西，就是你的塑胶糖。他看住我，不懂要讲什么了，但我非常对不起哦，因为我是个基督徒啊，上帝已经改变我了。这个事情我要解决哦。那时候的这个塑胶糖好像是5毛钱上，我再给你10块钱。啊，不用不用不用，这个事情算了。哎呀，你小孩子不懂事，我是小孩子不懂事，但是呢，我是犯了这个错，我求你原谅我，对不起啊，我希望我大人我都不要偷啊哦。这个，就我跟他认罪悔改，我给了他不好意思，我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做了，我很开心过后，我很开心。还有很多事情啊，我不要讲了哦，一我都去面对他。我曾经得罪过的人，我全部有些我见不到，我也怕见了，我就写信哦，写给他们。我讲我死就死啊，全部给他寄出去。我告诉了，那时我写了很多封信。我当时在美国，我得罪人的事情，哦，我全部有些他们都不懂的，我是在背后里面伤他们的，我全部写，我一封一封寄。我告诉你啊，我寄这些信的时候，我的手都在发抖啊。但是我要面对呀、啊，我这时候面对好过等审判的日子来面对。这个时候面对上帝的宝血能够洗净，如果这时候不面对，我等到耶稣来的时候没有了。所以我们要悔改，认罪悔改。我就把上帝给我想到的东西，我全部放下去。感谢神，这是神赐我的力量，不是我好哦。记得啊，善全部来自上帝。我的良知能够复兴，是因为上帝赐给我的。今天我们得罪谁都好，我们祷告神的力量，给我们去认罪。我们求神的原谅，也要求人的原谅。他原谅不原谅是他的事，但是你已经做了你的部分，你就全部交托于神。你的良知，魔鬼再来攻击你的时候，我讲感谢神，靠着主的恩典，我得胜，我把这心放了。魔鬼，你不用再来跟我讲了，这个上帝给我洗掉了，你知道吗？所以弟兄胜过魔鬼哦，就是靠羔羊的血，羔羊的宝血洗掉我们的罪。还有什么？为耶稣做的见证。魔鬼没有话讲了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祈求上帝哦，结束的时候说什么？大卫说，在大卫诗篇51篇10节嘛，这整个51篇有机会自己回去看，这一篇是非常美的一篇，就是耶拿单，这个拿单谴责大卫之后，他悔改，哦所写的这一个诗，这诗非常的好。但是我要今天要读的这一个章节就讲了什么？大卫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字的灵，上帝能够 reset， 重新帮我们复兴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我祈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重新复兴，把旧账全部拿出来交在神的面前，靠着主的能力去面对我们一切的过犯，那么我们能够过一个快乐的新年，我们也能够回到天家与神过年。愿上帝赐福我们大家，在主里面得享平安。我们祷告，至高天父上帝，我感谢您给我们大卫的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大卫犯罪之后承认自己罪恶的榜样。 他写的诗篇51篇，祈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新造的心，一个正直的灵。上帝，我们感谢你，你都在清洁我们，洁净我们，要把我们带回天国去。主啊，也许我们当中有很多过去所不要去面对的过犯，我们今天祈求主你赐给我们有能力，你赐给我们的能力来到你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神啊，给我们过一个清洁的年，我们将自己全然的交托，愿你鼓励我们，复兴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